圣经为根基，
以基督为中心，
以婚姻为基础，
以教会为环境，
以门训为方法，
以使命为目标，
合乎主用，荣耀上帝。
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二，林真儿主讲。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二，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要来继续跟您分享，到底我们所说的这个家庭事工和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家庭事工的模式有什么不一样呢？首先，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正儿跟您分享了，我们所说的家庭事工并不是某个事工或者是事工的内容，我们所强调的是教会一体的一个意向，并且透过我们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资源呢，能够装备自己的信徒，每一个信徒能够成为他在他自己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当中的一个荣耀的见证，可以把自己的生命和家庭婚姻生活以婚姻为基地，以福音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的来产生一个有意义的生命的改变，最终呢，可以因为自己的生命的改变，可以活出一个神荣美的形象来，成为其他人的祝福。因此，我们的家庭事工是以圣经真理为根基，以基督的福音为中心，同时呢，又以婚姻为一个重心，因为我们是特别的强调一个健康的婚姻带给一个家庭的影响。但同时，我们也特别的强调是，如果我们的这个家庭事工不是以教会为基地的，我们的信徒就失去了生命成长的一个上下文，一个背景，一个环境，我们就很难能够突破说，我如何听了这么多的内容之后，我怎么在我的教会和家庭生活当中把它给活出来。因为我们一定需要教会全体的一个意向，让教会全体在各个层面、各个不同的身份和位置上面都能够反映出我们对婚姻家庭的看重来，不管是单身、单亲、孩子、青少年、老年人，还是在婚姻里面的青壮年，我们都能够看到自己在神所设立的这个家庭和婚姻当中的位置、责任和使命。因此一定是以教会为基地的。如果这个机构所做的各种各样的家庭事工的资源并没有办法切实的与教会连结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现象，很多的弟兄姐妹到处去听各种各样的关于家庭婚姻的讲座，但是回到教会呢，又缺乏这样成长的环境，导致很快一个被烧燃的炭火，结果一到了教会之后很快又冷却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让这个炭火继续的在教会生活当中不断的燃烧，发光作盐，能够使全教会生命改变以后成为世代的祝福。因此我们的整个方法呢，是以门训为方法，以使命为目标的。最终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说能够过一个非常幸福的和谐的婚姻家庭生活，这绝对不是上帝创造婚姻家庭的终极的目标。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荣耀神，是荣神一人，是能够把这个大使命活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如果看到这样的一个家庭事工蓝图，就切切地知道说，好的，如今我如何在教会当中推广呢？那下面真儿就要来跟您具体的分享如何来做成这件事呢。在过往，真儿自己一步一步地在教会当中从零到有的去建立这个家庭事工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以夫妻团契作为一个基地的，我们特别特别地强调婚姻的重要性。但是很多的弟兄姐妹说，哎呀，可是我的教会好多单亲的家庭啊，那我现在如果从婚姻的事工来做，那岂不是好多的弟兄姐妹都觉得这不符合我的需要啊，我该怎么做呢？当然，真儿在这里就要鼓励您去思想， 虽然你的教会当中可能有好多的弟兄姐妹都是处于单亲或者离异的状态，或者是重组家庭的状态，有很多的教会甚至已经全部都老化了，哎，中青一代不见了，只有老人，只有小孩，或者是只有老人，根本下一代年轻人都不见了，那该怎么做呢？我们同样要强调婚姻家庭的重要性。那么我们的培训中心照样的会让您的教会当中的这些愿意接受家庭事工装备的这些同工们，从神的眼光当中看待自己过往在婚姻家庭当中的一些经历，需要得医治的要得医治，需要悔改的要悔改，需要去向神去倾心吐意，重新去仰望神的怜悯的，需要一步一步的去走向神的心意。因此始终我们要把这个蓝图放在众弟兄姐妹的前面，因为如果一个教会才开始不健康，那当然，因为每一个人进入教会的时候我们都是不健康的，但是如果我们进入到神的家中，在福音的大能的滋养和改变底下，在恩典的浸泡之下，我们仍然不健康，仍然没有一个活泼的充满影响力的充满能力的生命见证的话，那我们如何能够做成大使命呢？当然不是靠着我们的口传告诉别人说，哦，福音多好多好，可是如果我们自己生命没有喜乐，没有见证，没有翻转的一个生命的榜样，我们如何让人可以信靠我们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呢？哪怕我过往是破碎的经历，我也要让人在我的破碎的经历上看见福音的大能，看见复活的大能。那这个就是我们做家庭事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心、信心和一个中心，一定要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重新去重整自己的生命，看到自己在婚姻家庭的整个蓝图设计当中，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缺乏了什么，有什么样的伤害，有什么样的扭曲的状况，有什么需要完全的重建和推翻的，有什么需要被神得着的地方。那无论我们现在是从单亲的事工做起，还是从一个老年人的事工做起，还是从一个少年人的一个团契做起，或者从一个单身事工做起，我们都可以从这一个角度来让他们重建自己一个破损的人生。那么只要当我们的生命被福音改变的时候，我们就有这种喜乐和责任感，说我必须要回到家中去让我的家人，那些可能伤害过我或被我伤害过的人，看见我的生命突破和改变。就像在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段历史记载，就是耶稣基督在格拉森所释放的那个被群鬼附着的人，当时他被群鬼附着，这一群的鬼被赶出的时候，附在猪的身上，猪就死了2000，从这个山崖上跳下去。你可以想象吗？这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他是多么的破碎，多么的不堪，他的整个人生已经完完全全失去了所有人的尊严。那也就意味着说，原来他被家庭唾弃，被全族人唾弃，完全的赤身露体，连动物都不如了。因为当失去猪的时候，哎呀，这些他的亲族们不仅仅没有开心的欢迎他回家，反而是非常的恐惧和嫌弃耶稣，让耶稣赶快离开他们，因为他们失去了大笔的财富。因此呢，这一个人，我相信他为什么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主啊，我要跟随你，我要跟随你。但是大家记得，当主耶稣面对他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要回家去，你要回家去，将我坐在你身上的事情说给你的家人亲戚朋友听。这个人呢，格拉森被鬼附着的人，他当从这个过往的这个破碎不堪回首的经历当中被释放的时候， 他哪想着回家呢？因为他早就没家了。而且那些抛弃他的人，正是他的族人，那些真正伤害他、唾弃他的人，把他捆锁在那里的人，正是他最至亲的人。为什么耶稣仍然要他回去呢？因为家是我们的第一个宣教的场所。如果你是你家第一个的信徒，你又来自于一个破碎的原生家庭，你说我现在这么大了没有结婚，就是因为我过往看过许许多多的破碎，或者是我父母亲带给我的伤害，或者呢，我现在因为前一个婚姻已经破碎了，我已经再也没有办法看到我在这个婚姻家庭生活当中到底神对我还有什么心意了。越是这样的人，越需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你从哪里跌倒的，你要从那里站起来。不管你跌倒的时候是他人推你跌倒，还是你自己的罪和自己的选择跌倒，我们都需要从我们原来受伤的那个位置站起来，并且在那个环境当中去蒙受神的呼召，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既然如此，我们相信说每一个人都需要在自己的现今的地步接受这一方面的装备。那我们的整本家庭事工培训手册前半部分就是为单身预备的，后半部分就是为在婚姻里面的预备的。那我相信涵盖的这个对象是非常广的。单身的这一部分呢，其实从青春期青少年就开始预备他们，我们有很多的青少年愿意接受装备的，我们就可以把婚前辅导的内容来进行对他们的一个培训，为期一年或者是三个月的门徒的培训。那么在婚姻里面的人呢，可以接受婚姻辅导的装备。如果你教会当中都是老年人了，我们同样可以接受婚姻家庭的装备，让他们可以成为未来去服侍那些年轻人的一个导师，一个 mentor， 就像一个生命的导师一样的，可以去门训教会当中的年轻人，或者去开班。在教会当中我们可以开一些婚姻的课程，一些子女教养的课程，去吸引那些还从来没有来过教会的人，因着他们对这一方面话题的感兴趣，他们就可以受吸引来到教会。甚至我们身周围很多的邻居婚姻家庭破碎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真正的属于神心意的、合乎圣经真理教导的一些的原则去告诉他们。所有的这些都是在每一个年龄层的人可以受益、可以受装备、也可以被神使用的地方。因此千万不要说，哎呀，这本家庭事工同工培训手册可能只适用于在婚姻里面的。不，真儿培训过单身的，还有青少年，还有离异的，还有重组家庭，还有在婚姻里面的。不管你现在是基于什么样的人生的一个阶段，都可以在这个训练册当中，在神的蓝图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使命感以及责任。另外呢，真儿当然也要再次的强调，毕竟我们华人教会当中常常不以婚姻为强调的这个关系，因为我们的文化里面常把婚姻放到所有人际关系当中的最底层，但是这却是神所强调的人间第一关系。因此呢，我们在做同工培训的时候要不断不断地把这个神的心意向弟兄姐妹显明，要让他们突破文化的一个限制，在我们自己固有的一些不符合圣经教导的文化当中成长起来、突破起来。我们可以真正的学会看重我们自己的配偶，看重我们自己的婚姻，用神的真理去重新的装备它、重建它，让我们整个婚姻的基础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之上，被福音所改变，以至于教会当中健康的婚姻越来越多，那么你吸引的人群也可以越来越大，因为你越健康，你就越有能力可以去关怀其他的人。同时呢，也可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以协助到那些还没有走进婚姻的人，可以预备好自己将来一旦走入婚姻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健康的成长的环境。当然我们也强调了， 你除非做好教会的婚姻事工，你做你的单身事工才是有益处并且是有效果的。为什么正儿要这么说呢？因为在过往正儿服侍家庭事工这么十几年的经验当中，确实的发现，除非我培养起非常有见证的一些夫妇，他们作为辅导，然后进入到单身团契的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生命当中，成为他们的辅导，去门训他们，关怀他们。我们用一对夫妻去关怀一个年轻人，像去认领一样的，然后呢，就弟兄陪伴弟兄，姐妹陪伴姐妹的成长，就让这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在还没有进入婚姻的时候，就看到健康的夫妻生活是怎样的，而且不是没有挣扎，他们是同样的在神面前需要每天的悔改、成长、突破、适应、彼此接纳、学习彼此相爱、学习舍己、学习饶恕的整个过程，就像电影一样的展开在他们的面前。就好像我们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我们有众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才可以让这些单身的弟兄姐妹他们奋力的来追赶，不是为了要追求脱单，而是为了在他们目前的人生当中也可以活出一个容神一人的生命来。倘若有一天神给他们婚姻的恩赐去代替他们这个单身的一个恩赐的话呢，他们也可以在婚姻生活当中照样的继续的去容神一人。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健康教会的一个蓝图。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是否在教会当中先有一个夫妻团契，让弟兄姐妹们看到我们是鼓励教会的健康的婚姻生活的存在的。不是说因为教会有太多的单亲，我们就不去管这些健康的婚姻了，我们就先去管单亲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要同时间进行，最最重要的仍然是建立健康的婚姻家庭生活。因为只有健康的人越来越多了，有病的人才会越来越少，而不是说我常年的去处于一种救火的状态。所以真儿强调的是，真正的好的家庭事工是吃维他命的，是每一天做体能训练的，是每一天在你还没生病的时候不要去急救，而是每一天都在锻炼维系一个健康生活的。那这个健康生活不是说没有冲突，不需要宽恕，不需要原谅，夫妻不会争吵，什么事都没有，绝对不是这样的。我所说的健康婚姻生活是在一个神的真理和圣灵的光照底下，他每一天都坚持按照神的心意去成长、去改变、去突破、去悔改，并且愿意以自己的婚姻家庭成为神手中的一个合用的器皿，说我愿意分享我在家庭当中的难处、困惑、挑战、成长、苦难，各种各样的事我都愿意在教会当中好像一本敞开的书，一个公开的舞台一样的，让人可以透过我的生命当中的见证，可以去称赞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这是一个基督徒当有的生命表现。那当然单身的生命当然就没有这么有力的一个生命见证，因为他旁边没有人见证他在周间的生活是怎样的。但是如果一个健康的家庭生活在各个层面，我们发现哦，夫妻关系、丈夫妻子的关系，然后父母子女的关系、公婆和媳妇的关系、岳父岳母和自己的女婿的关系、姻亲的关系、邻里的关系，都会因为一个家庭的真实的一个关系的彰显，让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化的家庭究竟是怎样的。那这样的一个见证呢，真的是无比的强有力，这比什么的护教学、什么的一个神学院更加的能够有感染力和吸引力。好多的人就会来问说，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结婚这么多年了，你们两个还能相爱？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教导你的孩子的？ 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怎么能够和你的婆婆相守相处？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家里面夫妻争吵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很多人都自愿的想要到你的面前来所谓的取经，取的当然不是西天的那个经，或者是你自己个人的什么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要取的就是那唯一的神的话语，就是神所默示给我们他自己的话语，他自己的启示，圣经所带给我们真理的教导。这个时候你传福音，那就是最强有力的一个见证。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透过生命的见证引人归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不断地强调以使命为终极的目标，那每一个弟兄姐妹呢，他在他的个人的生活当中就开始养成一个习惯，思考说，我这么说，我这么做，我这样的一个处理我的关系荣耀什么？我为什么必须要不断地学习舍己改变呢？我为什么每一天不能不读经祷告？我为什么不能不在我的配偶面前去承认错误，去低头？我为什么不能不向我的儿女去宣扬基督在我生命当中的真实呢？因为我如果不这么做，我就有祸了。因为这是上帝赋予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的第一使命，就是为了让我们在这个地上做光做盐，来见证他自己的荣耀。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一个教会的家庭事工不以使命作为终极目标，那我们很快就会沦落到一个非常短见、非常肤浅的一个一般的所谓的婚姻辅导当中。因为我所要求的就是夫妻和乐，然后全家和睦，其乐融融，家里有爱就够了。不，我们的最终极的目标是为了要宣扬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基督徒的人生就是围绕着大使命和大诫命而活的。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一个整全的福音活出来，带入到这一个需要福音的世界当中，那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和我们自己个人的信仰生活就是失败的。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个见证，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神的心意来。因此再一次的强调，如果你的教会的家庭事工想要建立，必须不断地强调我们是以使命作为目标的。不管是单身的状态，还是你老年白发苍苍的状态，都要激起你的使命感。我活着是为什么？是为了要认识神和荣耀神。那么这就意味着我现在在我的家庭生活当中必须要活出这个见证来。不管我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每一个人呢就会激起他在他家庭生活和教会生活当中的一个责任感。如果我看到我的全家都要积极的来认识神、侍奉神、荣耀神的话，那我就不会脱离于教会存在，因为教会是我成长的环境和空间。那全家人在教会当中的侍奉和成长就成为一个可能。我已经跟教会弟兄姐妹分享过，和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过，我的三个孩子从满月之后就在教会成长，从来未曾离开。那么他们也因着我们不断地鼓励他们周末要服侍，并且呢是要全家的参与，以至于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他们觉得如果他们不服侍，那他们就是在浪费神给他们的时间、精力和才干。哪怕他们在很小的一个阶段，他们就会常常需要去被教会、被圣经的真理挑战。我也会常常问他们说，你知道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使命和责任吗？你知道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个计划吗？你是否把这个计划活出来呢？你是否真正的让自己的生命与上帝的计划相连呢？如果你从小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的话，那我们就很容易走偏路，就会和地上所有的人一样的，我为我自己而活，我为我的梦想而活，我为我的爱情而活，我为我的家庭而活。所有这些听起来、看起来好像似是而非的东西，其实是最容易影响我们、绊倒我们的。 正因如此，很多的信徒一生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为谁而活，自己的人生方向、目标和追求究竟是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今天正儿跟你讲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家庭事工必须以圣经真理的教导为根基，以我们的婚姻关系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同时呢，又以我们的整个教会的生命共同的成长作为我们生长的一个环境，又以使命为目标，最后呢，以门训为方法。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能够把这几点牢牢地记住呢？在每一次你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还有在教会的家庭事工的建立过程当中，不断地去重复地去思想刚刚正儿所说的这几个重点，我们才能够不断不断地把这些非常重要的一些教导能够活出来。愿神赐福您，我是林正儿，我们下次课程不见不散。
什么样的过去，无论你的脚步在哪里，我都会一直爱你到底，陪你走过春秋四季。虽然你我没有血缘关系，但我们都是姐妹兄弟，我们有着同一个身体，伤心我陪你哭泣。就让我们今天合而为一，彼此搀扶走天路阶梯，再多的困难都无所畏惧，相信爱能融化一切风雨。让我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一个心跳，同一个呼吸，靠着耶稣我们能得胜有余，相亲相爱永不分离。相信爱能融化一切风雨。